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封城的情况下，你还让我们能够用各种的条件、工具，可以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们深信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我们更深信你是你儿女们的避难所、高台、拯救和诗歌。主，我们巴不得说，当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你这句话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吹气在你的话语上，愿你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做感动和开启的工作，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和限制，圣灵能够做你自己的工作，就是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就能够吸引万人都来归向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藉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在你面前得力，也重新看见清晰的前途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地上虽然有难处，但是你已经胜过一切的难处。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不管我们在讲的或者在家里收听的，我们都愿意主你越过一切的限制，圣灵在人的心中做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还是照着平时的次序，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到约翰福音，而上一次我们开始来思想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个的故事。那我们上一次交通到上一半，说到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的地方还等了两天才启程去伯大尼。我们也看见他到了村外的时候，马大来见他，他对马大说了一些非常非常叫人深思的话。到今天我相信这些话对我们仍然有极大的鼓舞，因为主在那个时候对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然后玛利亚又出来见耶稣，他一看见耶稣，他就跪倒在他的脚前，他心里有点觉得太慢了，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定不死。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跟马大讲过，你兄弟必定复活。当然主耶稣在当时指的那个复活，是他能够叫拉撒路的身体复活过来。在那一个时候，马大很容易的理解是在末后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的那一次的复活。但是同时我们看见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有感情， 体谅人一切的软弱，甚至主耶稣看见当时那个悲痛的状况，圣经说他也哭了。那说了那些话，主就叫他们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呢？他们就把他带到坟墓前来。今天我们会开始继续这个故事，就是从11章的38节去到末了，这是后半段。这里说到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鼻子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同样的，主在这里重申一个很简单的需要，就是要相信主和他所说的一切话。主如果说了，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就。我常常想到这个冠状病毒在世界蔓延了已经一年多了，我想起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当人家一听见这一个的病毒就会发慌，就会紧张，到处都觉得没有安全。但是那个时候主给我们的一句话很清楚的，就是住在至高者的荫下，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就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虽然有瘟疫，虽然有毒病，但是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里边，实在可以享受到他所带给我们的平安。在这里，主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在人都是不可能的事，其实说穿了，你再想什么方法也没用。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说，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桌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圣经告诉我们， 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来听主的声音，我们就会活过来。在主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个过程中，有一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值得我们深思。主耶稣来到坟墓口，首先他要叫他们把石头挪开。等到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主也要人把他的包裹给解开。神真的是有大能，主耶稣尽可以叫他就出来，但是主很喜欢人在这些事上不仅仅是看见他的大能，人也在其中可以有份矣主奇妙的工作。在生命的事上，人不能给别人任何的帮助，只有主才能把生命赐给人。但是人有一个自我的需要，就是要把那些拦阻的石头、捆绑的裹布给挪开、给解开。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事实是，主耶稣拯救一个人，生命只有在他里边。那么我们人有几点在这里需要留意到的，就是第一个，你要信你才看见神的荣耀；还有一个就是要把人为的一切的拦阻给挪开、解开。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出许多的主张跟方法，其实那些主张跟方法很可能反而拦阻了生命的彰显。简单的说起来，我们有一个宗教的本能很特别的，我们在得救的事上，我们总是忘不了要自己的那一个力量。你记得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常问，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这是尼哥底母问过的。也有人问过耶稣说，我们要做什么才叫做做神的工？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许多忙忙碌碌没有多大意义，我们要做一种能够叫神喜欢的工作。但是你记得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何等的清楚，要重生是生命的问题，要信信神所差来的，这就叫做做神的工。 同样的，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也是经常想，我当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但是当福音告诉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生命唯独在他里边，人有了耶稣基督才有真实的生命。同时呢，我们也常常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当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也是一心想，我以前只会犯罪，那现在呢，我既然蒙恩得救了，我现在就会行善，我要努力的去做很多的事。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在宗教会的宗教气氛底下，你也受这种影响的啊，人家告诉你你信主了，那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有很多的规条开始出来给你。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规矩，最重要的仍然是生命只有在主里边。我们反而是要尽量的解开所有的捆绑，把男主生命出来的那个石头挪掉，把那个捆绑人可以活动的那些捆锁包裹的很紧的布给解开。所以我们互相提醒，因为我也会犯同样的毛病。我们对一个人如果有心追求主，我们常常就会给他许多的规矩、渔船、字句、形式，但是主说，解开，让生命活泼的表现出来。记得保罗写到书信的时候，是这样的提醒的。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是像以往律法时代刻在石头上的规矩，而是圣灵在人心里要刻印耶稣生命的性情。保罗想到这样一个荣耀的职事，是生命的职事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就不上当，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换句话说，保罗也好，使徒们也好，他们经历了主那么奇妙的大爱跟拯救跟那一个恩典之后，他们一生当中都只做一件事，就是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凡事都在主那里找到他们的意义，找到他的答案。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尝过救恩的滋味，已经得着重生，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你就是要把凡事上让主在你的生命中掌权。 有时候我们回头看看圣经中记载的早期门徒们他们的行踪和他们的讲道，我们总是那样的被鼓舞，因为他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他们都让主真的在他们生命中掌握着他们。他们可以被人下在监牢里边，但是他们在监牢里边，他们仍然歌唱，仍然赞美，因为他们知道主仍然掌控着一切。当然很多时候主也给他们很平坦的路，给他们很多外边看得见的祝福，他们也是在那种环境下单单的以主为他们的满足。当然我们说到复活这个题目的时候，还不仅仅是指着在这里拉撒路身体的复活，而是主自己说我就是生命和复活。主也很清楚地告诉每个信他的人，他们已经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像当初的门徒们一样，很多历世历代的因信主而忠心的一生跟从主的人一样，就不会因着任何外在的环境叫我们惊惶，叫我们失措，因为在他们的里边，那个生命是那样的真实，而且是很简单的，相信，而且经历，主真的是那样的，跟他同在，把生命带给他。所以我有时候想起我们人生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你一定会同时发现的是，主的生命胜过一切的死亡，主的生命胜过一切的苦难，主的生命会让你在任何的环境中你要得着益处。那下边跟着就有一段经文，我也盼望大家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受一些提醒。45节开始，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 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很多人见了主耶稣所行的事，他们就信了主。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而且重生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中同样的有这种生命的大改变的事实。我们本来是死去的，在罪恶中死去，我们本来所有的东西是那样的低贱，那样的肮脏，那样的丑陋。但是当主的福音来释放拯救了我们的时候，就充足的见证了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实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得救以后，可能你周围很多人，你家里的人会看见，哎，这个人怎么不一样了？以前你是跟人斤斤计较，现在你不是，以前你是非常粗暴，现在你也不是，以前你是贪爱物质的东西，现在你也不是，以前很多你害怕的东西，现在你倒是不怕了。如果这个生命在你里边是那样的真实，有些人会因看见而信了主，知道这是主耶稣的救恩的工作。更成熟一点的人，可能渐渐的圣灵在他生命中刻印主自己的生命的形象，人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看见一点像耶稣的样子。你记得基督徒这个名字，就是早期信徒们在安提亚，他们因为凡所做、凡所说、凡所进行的什么事，他们都以耶稣为他们的出发点，为他们的倚靠的力量，也为他们终极的目标。所以当时那些世人找来找去，不知道叫他们做什么好，就找出一个名字赏赐给他们，当时可能还带有半点讥笑的意思，叫他们做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被人称为基督徒，你是怎么感觉的呢？在有些地方，你很怕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怕人称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也怕受苦，你也怕受害，你也怕被连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其实是那么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小心的知道我们行事为人言语举动该怎样的跟这个名相称。因为当人家叫你基督徒的时候，意味着哎，你在某一个点上挺像耶稣所说所做。正如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拉撒路， 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没有说到他去到处去做什么宣讲，或者在做什么事，他就是坐在那里，很多的人会看见他，就知道耶稣做了何等奇妙的救恩，就因此信了耶稣。巴不得主的生命的大能在你我这些称呼主名的人的身上也有这么大的能力，不是你有多本事，而是人看见主的恩典作为在一个不配的人身上是这样的够用，是这样的真实，他们愿意信耶稣，他们愿意来亲近耶稣。但是另外一个的悲剧是什么呢？也有一些人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来告诉他们。然后刚才我们读经文，我们看见那些人的反应，你有时候在旁边看，你觉得匪夷所思，明明这么大的神迹了，为什么还不能信？不止不能信，他们还走向另外一个的极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关心地上的得失，只关心宗教的规矩。你说他们没有宗教吗？他们有，而且很热心。但是他们所有的最深的地方是那个生命是自我的、败坏的、罪恶的生命。所以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啊，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给我们一句话，其实我觉得非常不好的话，但是很多人都把它捧为做人的规矩。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自己，但是你要记得的是，主耶稣来了，他不止这样教导，他也彰显了一种全然不一样的生命，就是没有自己，牺牲自己，只为天父的旨意。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这么说，凡祭和赎罪祭非神所要，我来了父啊，为要遵行你的旨意。弟兄姐妹，巴不得这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也唤醒我们，我们一生那个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为着来遵行神的旨意，是为着要来敬拜神，讨他的喜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平时很多祷告必须被扭正。你有没有思想一下，在我们许多的祷告当中，其实表现我们内心的真实，我们总是充满了自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孩子考上名校，我们求主帮助我事业大赚，我们求主安排周围的一切都为我服务。 弟兄姐妹，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今天竟然有人一次把这些当成是信耶稣的结果。其实主耶稣没有欺骗过任何人，他拿一面把自己生命给了人，一面他却也很清楚地告诉人说，你们来我这里得生命。同时呢，不要爱惜自己的性命，反而要把你的性命全然的交给我们的主，来遵循他的喜悦，来让主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充满丰富在你我的当中。这是一帮百姓的反应。然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吗？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难怪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的时候非常非常严厉的痛斥了那帮宗教领袖、民间的教师，说他们像粉刷的坟墓，外表好看，薄荷茴香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里边充满了死人的毒气。当他们想要谋害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还想出一个极美的理由，由着他下去，大家都信了他，那我们国家就要完了。其实他们当时已经亡国了，但是他们有相对的自立，有相对的平稳。他们怕罗马人因着百姓都归向耶稣，就要来剿灭这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想出一个很聪明的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人所讲的要找个代罪羊。其实主耶稣恰恰就是代罪的羔羊。那个祭司自己不自觉的说出了一个真相，他的心意是想把耶稣除了，保住他们的利益，但是他没想到的这个话倒是真真确确的说出了耶稣是来为人当罪而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如果你往后边一点点再读下去，你就看见他们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在十二章里边记到一件事，就是逾越节前，耶稣来到西门家里，那里就是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在的地方。主在那里坐席的时候，很多人看见拉撒路信了主。那你知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怎么说呢？把拉撒路也宰了，别留着一个整天在这里，让人看见就想起耶稣。弟兄姐妹， 你知道你我的身份何等的荣耀。我们自己没能力，我们自己没办法，但是当我们许可救恩坐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许可主那个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知道仇敌他不仅恨耶稣，他还要恨那些能够见证耶稣作为的人。所以主耶稣再三的警告他的门徒，如果这个世界恨了我，杀了我，你要记得他们绝对不可能对你们好的，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除非你我已经不像他，除非你我已经背叛他。但是背叛他的结局是很可怕的，犹大是例子。所以你会看见说，我们要互相的被提醒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被人歧视，或者被人嘲笑，或者被人轻看，甚至遭受人家别人的逼迫，我们都应该像早期的门徒一样以此为乐。你记得使徒行传记到那帮人给人拿去打了，然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出来以后好开心的向天父赞美，因为他们觉得配为这个名而受苦被人鞭打。弟兄姐妹，所以我有时候想到，如果你我的生平中有遇到一些这样那样被人误解，这样那样周围的人在嘲笑，被人看成是另类，被人看成是不应该有的，但是你如果心中很清楚的知道主与你同在，主就在你里边，那我们都应该非常非常的喜乐。我有时候想到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来做主的同伴，来蒙他的呼召可以来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真的是需要何等的感恩，何等的警醒。在这里有另一个的警告是什么呢？同样一件事，对以谦卑肯相信的心是一件极大的祝福，对以一个不信的恶心却会加急了人的罪恶往灭亡奔过去的速度。所以我巴不得说，当我们这些蒙了主恩典的人，人在我们身上同样的看见他奇妙的作为，那么 们应当怎样的谨慎活在今天的状态里边。我们要让主不仅仅在我们身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我们也要准备着走他走过的脚踪。所以这地上说穿了，是我们一个的过客的地方，也是我们一个能够在有这个的机会来为主而活着的美好的见证。我巴不得说，哪怕今天这个冠状病毒叫很多的人都恐慌失措，但是我真的巴不得说，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却要在这个时候来见证主生命的大能。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已经把死亡废去，急着复音，把不能朽坏的生命给彰显了出来。主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死亡不属于基督徒，因为主已经胜过死亡。我们如果有主的生命，我们就敢面对每天变化无常的环境，而且我们也同时会被提醒说，这地上和其上的一切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原谅我讲一个很快，讲一个短短的经历。在1969年7月28号，那时候我已经上山下乡在农村。那天早晨一起来，突然有一个极大的风暴发生在广东。那一次的风暴，直到今天你如果去详细追查中央纪录片里边还有的。那个风暴来得凶猛，我当时在农村看见房子倒塌了，树连根拔起来了，堤坝被冲毁了，到处蔓延了，都是水。那个早晨我在那个一个的房间里，农村的房间里，我听到到处都是哀嚎呼叫救命的声音，真的凄凉的不得了那种声音。但是那个风暴很奇怪，大概只有3个钟头左右就过去了，然后满地都是死去的猪啊、动物啊、鱼啊，以前打鱼打不到，现在满水面上都是死去的鱼。结果3个小时过去以后，风停了。我看见很多人忘记了刚才的哀嚎，呼天唤地的，但是他们赶快的都冲出去去抢东西，因为大水把很多房子也冲倒了，吹倒了， 很多东西飘在水面上，大家都出去抢这些东西归为自己，甚至为了抢这些东西他们又开始打架。那时候我看见这种情景，我心里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人生在一天当中都表现得非常彻底。危险来的时候大家都叫救命，大家都呼天唤地，甚至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拯救。但是当危险稍微过去，我们的原状又回到当初那个贪婪、自私、抢夺的状况。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会说这些？我们常常在地上有太多的追逐，所以我们会损失很痛苦。如果我们真的是让主成为我们的生命，你就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心中会很安稳，因为你的奖赏、你的居所、你的力量都在主的里边。我巴不得今天我们所温习的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件事，给我们看见生命真的在主的里边，属于他的人有这样最最大的宝贝，就是主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何等荣耀的盼望。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留下圣经给我们，你还差遣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一路的来陪伴、来教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半点好的东西，但我们却成了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愿意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天天的加增，而我们自我的东西可以天天的减少，世界的东西可以天天的失去它的吸引力，而他对我们的威胁，主，我们愿意你在这幕后的时代预备你的众儿女，准备好来迎接你的回来，因为这些灾难不过是你回来的脚前的灰尘。我们愿意看见主啊，你亲自要回到你的儿女们当中，接他们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